我们今天继续讲《维摩诘所说经》佛道品第八。文殊师利呢，跟维摩诘，那么这两位，一位是这个啊三世呢，都是这个因位的如来，那么一位呢，他是在家的居士，但这位居士呢，他是已经是彻底的啊，是一位觉者的居士。那么现在呢，他们要这个谈的这一品呢是佛道品。我们谈过众生，我们接下去要讨论佛道。可是文殊师利呢问维摩诘啊，也就是说因为有这么多的弟子一起跟他来，他不是不懂，他是替这些弟子们来问，来问问题，所以他就问了。他说：“菩萨因何通达佛道？作为要修行菩萨行的人，他怎么样才能够通达佛道，产生智慧，可以去面对各种的问题？就是怎么通达佛道的问题。”那么，文殊师利来问这问题，是很有价值的。是为谁问的呢？当然是为声闻弟子问的，因为声闻呢，他并没有培养更宽阔的这个大圣的精神。各位一定要注意，学佛，如果你只是学在啊，所谓小圣哈、啊，停留在原始佛教这个层面的时候，那么也就是说，考虑个人自己解脱的层面就太高了。那么你就不容易跨出去，去结更多的善缘，产生一个很好的这种回应的力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讲说有情众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各位呢，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你自己的心灵或心智的成长，乃至于你对子女教育的问题，你要注意一个小孩子，如果在这个小团体这个家庭里头，他不能够构成一个有情众生的和谐关系，大概就是他很多问题开始会慢慢出现的一个根本的因素了。人最怕的就是在一个团体里头觉得自己不如人，可是我们常常让一个人不如人，他没有办法去跟有情众生结一个比较和谐的善缘，所以这个众生这个部分不会成功的。那么人如果在一个众生里头不能够找到自己的认同，那么在这个部分他会没有信心慢慢去发展他自己，他不能克服他自己那一份脆弱的啊自卑的自己，他也会慢慢的走不出来。可是等到这个部分克服了以后，你却去进一步的开始要去真正去开展佛道，也就是要进一步的去结更大的缘的问题。那么菩萨如何来通达这佛道呢？过去给各位讲过的，如果我们学佛学完了只想了讲自己，说啊我自己能够解脱就好了，那如果是解脱的话，你就可以参加一次佛学营，然后就可以出家了，就是你抱着这样一个想法。那么你出家以后准备做什么？出家以后我自己请准备了生死，只有了生死，了脱生死这件事情仍然还是现在声闻辟支佛的这个科学里头，因为你还是没有培养出来一种套用基督的话说叫博爱，我们叫做大慈大悲，那个大字大慈大悲就是宽广的博爱，你没有进入这里头来，你的心胸还是打不开来。即使你已经自己了脱生死了，但是你一了脱生死以后，你既然不生既然不死，那请问你要干什么？所以我记得我给各位提过韩国蓝咨询这位作家写的这篇文章吗？他说两夫妻两个人修了半天，通通要到极乐世界去，后来啊这个太太先去了，他真的如愿以偿来到了 有莲台坐的地方，但坐了很久，一直在等，等什么？等他老伴儿早一天来。等到有一天老伴儿来了以后，人家就，可是我们两天都坐在莲台这里，有什么好呢？就是这个时候，两个人才从莲台上下来。啊不，我们就去寻找一个更宽广的，这个极乐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他才开始踏下了莲台，现在他离开莲台，才真正的进入了极乐世界，开始在那个极乐里头，就感到哦，原来极乐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也就是问佛道的时候，维摩诘怎么说呢？维摩诘，若菩萨行于非道，是为通达佛道。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你跑到那个莲台上去坐哈，啊，你坐到那莲台里头去，在八公陀水里头泡，一直泡下去，也会觉得很无聊哎。对了，所以你是到最后一定要上来那个莲台，上来那个莲台就是佛道。可是呢，你上了这个莲台以后，你必须要怎么样？要从这个莲台下来，行于非道，就是你再不会被他训练你的那一个。一个一个的东西，对，训练你的那些东西把你绑住，所有的佛道那里面佛法都是训练你产生智慧的，到最后你不是以那个佛法当作目标，佛法是拿来启发智慧的，最后是让你真正的心灵清净，然后去步入这个宽广的啊，用一个觉性啊，那这个觉性可以啊，以十方诸佛是可以感应的，任何一个世界都可以感应，是过去现在未来任何一个时间你都可以感应的。所以这个佛道品这一品呢，现在回过头来是说，无论你所修的是小圣的或者是大圣的佛法，可是你既是要好好的实践它，可是要注意你也不要被它绑住，你既是要成佛，但你千万不要被成佛这个观念把你绑住，你既是要让自己可以开广出很多的智慧，但你千万不要想要自己追求很多的智慧，智慧是在你心灵上自己慢慢是流泻出来的，所有外余的东西最好的法也只不过是在训练我们而已。所以佛法很像是一个刀子，它帮忙你的刀子磨利了，可是你的目的是你的刀子磨，你这一颗智慧的刀子被你磨利了，而并不是抱着那个刀石说你做这个刀石要拿来干什么，我们是要把用刀子磨利了以后，我们可以切，我们可以做任何的我们要用的事情，它在用，所以有体有用，有体啊，这是我们是本体的体，有用是从这里来的，但你不能够说我们磨练你的这些东西就把它当目的，那你就不对了。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目的是把心经背得很熟，那看你这样子的学佛法最后被心经绑住的机会反而大，你可以告诉人家哦，我心经背得很熟，我跟你讲我一天背100遍，短短的我现在已经背了几百啊，这个这可能是算几千万遍了啊，人家一听说哇你真了不起，你终极量子得到一个了不起，对不对？可是你要注意的，你去爬山的时候碰到了一朵很漂亮的花，你的手还是伸出去把它摘回家去了，我要告诉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只有一句你都通不了。为什么？色是给你看，给你把玩，但是你不能心存占有，不能心存占有才能够永远的把玩，不止你把玩，别人一样可以看，所以色是空，只有空的时候才能产生色。你会觉得这些花草树木很美，是因为你内心里头没有任何执着，没有任何挑剔，没有任何成见，你才觉得它很美。但是你不是，你看到人家插了一盆花在那里，你批评了很多，这群花到底这种插是什么小圆柳插花，或者是什么瓷坊插花，到底是哪一个派的啊？这个都什么都不像，这个插的不好，不好的是自己，而不是 那盆花。问题在这里。可是话要说的，那我们学插花干什么？对，插花就是要照，你是持坊插花，就是照持坊插花啊，去好好的去训练。但训练完了以后，你虽然学过持坊插花，最后是你在插花。佛法就是如此，所以他告诉我们，你学佛道，最后要行于非道。我们不希望大家听错了维摩诘现在解释的这件事情啊、哦。但是维摩诘呢，又很怕这件事情这样讲讲得不清楚，所以这两个人又有一个共鸣。文殊就问了：那菩萨呢？啊、哦，怎么样才能够行于非道呢？好了，现在这个问对问题了，那我们就看到了他这个。维摩诘呢，就做了很多的答复。你看，他说行于无见的时候呢，而没有啊这个脑挂；至于到了地狱的时候，你没有罪垢；到了畜生界里头，你没有骄慢；到了恶鬼里头，你有具足功德；你行色无色界的时候，你不以为胜，内心里头仍然还是能够保持那么一份的谦和。好，我们上个星期是讲到这里的，我们今天讲下去。你看，四行贪欲，离诸染浊。你看，是不是学佛的人都不可以有欲望呢？我们以前也可以给各位讲过的啊、哦，说学佛的人就要空，把什么都放下来。但是我们讲到过去给各位讲过，事如意足啊，里头有欲情心观，对不对？那里面有欲哦，是不是？所以学佛并不是要通通都摆下，什么都不要了，子女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这样才叫解脱啊！你全部都摆光了以后，脑子都变空空的时候，佛种没有了，如来种没有了。等一下他就会讲这个问题的啊！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说你四行贪欲，你显现出来看起来好像别人认为你在贪欲。哎呦，一个佛教徒怎么做生意哈、啊，还赚这么多钱呢？佛教徒为什么不能够做生意赚点钱呢？这一点又有什么不对呢？有人问了，那佛教徒就是要通通都要放下的，那都放下。我说哪一点佛教徒哪一本经里头这么说的呢？他说佛教徒应该这样嘛。我说你应该去把维摩诘经拿出来读一读啊，你去读哈。这一品佛道品，这一品你就知道佛道是什么。所以一个佛门弟子，他做生意，他在赚钱，人说啊，买卖胜婚，小请无论。佛教徒也是一样，做生意买卖一样算分，一样跟你斤斤计较，都是做生意，小请无论。我要拿来布施给所有一切众生的，这不论多少啊。所以闽南语讲说微微胜婚，小恰摩论。所以我们事行于贪欲，你看起来是在贪欲，但不是，他离诸染浊，他赚了这个钱，他一点都不染浊，他不染浊。他你不晓得，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企业的人士，我们讲说他怎么赚这么多钱干什么，可是你要知道他的事业做这么大，他一年给我们国家赚了多少外汇啊？现在一会儿这种津贴也要增加出，那一个福利社会所需要的钱都是政府的，你别以为你缴的所得税给已经缴得足够我们自己用了，我看不够的。那这个这些人他们一样，他在给这个社会维持着一定的贡献。所以有些人他们想把事业经营得很好，希望有更多人继续维持他们的这个事业，他的家庭能够维持得好。所以一个事业垮下去的时候，有多少人要失业，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到他四行贪欲，但离诸染浊。他自己自奉却很简约，四行啊这个真挂，那么于诸众生无有挂碍。我们读历史读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吧，所以一个老师对学生不听话的时候，他也会一怒，但是一怒并不是要拿个扫帚 把小孩子敲过去，把他敲出伤口出来，因为他愤怒拍着桌子叫学生安静下来的时候，学生看到他这么庄严这么认真，学生听话了，但是他内心里头呢，他内心里头他并没有任何的挂碍，他内心里头没有因为这样啊，他内心里真的在发怒，他是为了爱他的学生。所以父母亲有时候也是可以对小孩子生气的。所以现在很多讲教育讲爱，就讲说哦，我们对小孩子那是不得已的时候，在某一个时间你不要把小孩子弄得太拗，但是小的时候你要管得严一点，你必要的时候你还是爸爸生气咯，你要摆出你自己啊的责任跟你自己应该有的你的承担才可以。但是我生气的并不是我生气，我在爱，甚至于拿出了一个教鞭出来，现在我不得不给你处罚，我要打你三下，现在过来我打你三下，打完了把家法又把它放回去原位了。这个爸爸这个妈妈没有生气，而是他应该啊行赏要分明的。那么其实人家说真正的对学生对自己的子女做这样子的一种体罚的时候，他是爱，而不是我们用了暴力，这是可以很清楚可以了解的。那么素行愚痴而以智慧调伏其性，什么是愚痴呢？一个人很愚笨啊，人家哎呀你这是怎样，我告诉你戆人，可是这社会就是，你不觉得这个社会是戆人撑出来的撑下来的吗？所以既然是戆人能够撑这个社会，那么憨厚的人在撑这个社会，那么我们就应该多做一点憨厚。但我们的憨厚并不表示我们智能不够，不是我们真的笨，而是我们懂得憨厚。所以愚痴，古人这么讲啊说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就是他的聪明呢、啊，你比较你好啊，比较容易学啊。你要学一个做一个哈、啊，一个聪明的人想要学一个比较憨厚哈、啊，也还不容易学，你知道吗？要学他的愚的部分很难学呢。有时候红拼起来啊，他能够忍受得了；稍稍一点冲突，他能够容忍得了，啊，能够成就更大的一个和谐来完成一件事情。那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知道佛法它告诉我们的是你必须要有智慧，但是你要懂得有憨厚有愚痴的时候，你有四行愚痴，但并不表示你笨。四行啊，四行悭贪而舍内外所有不惜生命，看起来好像他很小气啊，悭贪嘛啊，但是事实上他一点都不悭贪。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个学佛的人怎么讲话这么坚持啊，他怎么这么执着。可是你要注意啊，这位学佛的这个人，他为了理念为了理想，他不得不在啊独排众议，为了坚持某一个重要的原则的时候，他不得不去坚持他啊。所以当时可能很多人都骂他，是不是，你怎么这么样子的坚持啊，或者你这么样子的小气啊，那么这是不对的。他有一个，他知道其实他这些东西不是是舍内外所有，而甚至于不惜生命。这社会很了不起的人很多啊，不是没有啊，整天念着佛的人啊，也许念来念去呢连一个小圣都念不到，但是他虽然一天没有练几声佛，一年也没练多少声佛，但是他行的是大圣的开阔胸襟，在为众生做了很多事情，为佛的续佛的慧命做很多事情啊。四行啊，嗔挂啊，四行毁尽而安住境界啊，乃至小罪犹怀大惧。你看他，你看起来好像他破坏了啊这个戒的。我们像过去的戒律里头，像出家师父是不可以拿钱的， 可是出家师父现在在这个社会里头，你叫他身上不拿钱，他出去怎么办？他是不是也是每吃一餐都要去跟人家化缘才行呢？你才觉得他还叫师像师父吗？我看不是吧。所以看起来这件事情哈、啊，那这个好像他事情毁尽，对不对？就古戒律来讲，事情毁尽，可是他不是，他事实上他安住境界，乃至小罪都有恐，都有大忌。他拿这个钱受了布施，可是他在做弘法的工作，他不断的在努力做这个事情。问题在那里，而不在他是不是身上不可以拿钱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啊，在过去那个时代，如果佛讲说男女完全的平等，其实佛经里头讲的是讲男女平等，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啊。你看求男啊，这个五十二年呢、啊，求女生了不可得啊，是不是？所以无男无女，他是讲这个不应该执着在男女里头。可是你有没有发觉，无论是印度或是中国，以前是很男性主义的，所以无形中女性在出家的戒律上比男性出家的戒律上就多得很多。可是现在我们的社会已经允许这样子了，虽然戒律有所不同，但是其实现在看起来戒律已经越接近一样了，这个时候容易被接受，而不是我们再回去古代那个时候的一种现象。因为你很多的生活的方式都在改变，很多的生活方式都在改变，所以事行哈、哦，这个称挂而常持忍，有时候我们哈、啊、这个骂了啊子女，但是你是慈悲的，事行懈怠而勤修功德。你看懈怠是什么意思？你说哎呀，这个学佛的人礼拜天怎么在家里睡一整天？他是不是太懈怠了？可是他真的很疲倦，他应该在家里事行懈怠，他应该是待一天。这个地方我讲给各位听听啊。唐朝的时候，一位禅师都是蛮有名的啊，一位是雪峰，一位是岩头。这雪峰、岩头呢，这两个人是同门师兄弟。那么他们两个人呢，这个都有些开悟了以后，一起啊到处去参访，去拜访啊这个高僧去参学，所以叫行脚。有一天呢，来到了湖南的鳌山，这个地方呢夏天下雪啊，很冷啊，大雪阻途了，他没有办法前进。他们呢就找到了一个啊佛寺，就住下来。他们住下来以后呢，那么这个岩头呢整天都在睡觉，雪峰呢整天都在打坐。这个雪峰越打坐呢，他就心里面呢就越嘀嘀咕咕的不满这个岩头，他的师兄啊，岩头他不满意他，跟你一起出来行脚真倒霉，你到这种地方下雪也不知道用功，好不好好的啊，他也爱护他，你也不好好的啊，这个修行只是整天都睡觉。所以他积在心里面积得很生气了，他就站起来跑过去，岩头在睡觉，躺在那里哈，吉祥卧，他还正吉祥着呢，他就把他吵起来。他说：“你，他师兄，你怎么还在这里睡觉呢？跟你这种不长进的人出门了，我实在是啊倒霉了，才跟你一起出来。”他把他骂了一顿，啊，整天只是在这里睡觉。但这个事情已经讲，叫他修行，这事情已经婉言相劝讲了几次了。这个岩头呢坐起来，然后很认真的跟他讲，他说：“师弟，你刚刚在说什么？”他说：“你看，我刚刚是说，我再说一遍给你听，跟你出来实在是够倒霉的，也不好好用功啊，下雪就在这里，每天在这里睡觉，我讲的就是这个。”你知道岩头怎么说？岩头说：“师弟，我本来还以为你已经真正开悟了，你可以到山顶上建一个大的佛寺教化众生了、 我没有想到你今天竟然是这个样子。被他一讲啊，这雪峰他说我才不敢呢。他说你还不敢还讲这种话。那他就说了，那你既然不敢，你一定有原因。他说老实跟你讲，我心里有不安呢。啊，烟头在跟他讲，那你告诉我心里不安是什么不安，你讲给我听，那我来替你破解。所以这个睡觉的和尚呢，就要对那个打坐的和尚要替他解除他内心里的不安呢。他就告诉他，他是怎么样学佛，又到了洞山禅师那里去啊，弄得啊，我完全内心里头变成如此的空虚啊，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摆下来，但是没有找到了这个真正的真我这个部分，他觉得很茫然啊。他最后他跟他讲，他说师弟啊，我告诉你，其实师父跟你讲的那些通通都是对的，到现在还是对的，但是你要注意，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一句话叫做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就因为这一句话，雪峰才悟到，他说唉，我真正是来到鳌山才悟到的啊，给我开示的竟然是师兄。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啊，门是人家给你一条一条的东西啊，你从门来的不是你真正本来自己的家珍，真正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是最后是无门。没有门，没有门是什么？人家给你那些你训练过完了以后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摆下来，无门了。那么你看嘛，在这里岩头显然视线了懈怠，但他的懈怠是勤修功德，他在那个地方你知道他是在勤修功德，而不是真的在那个地方整天在那样放纵的，不是的。他在那里虽然是躺着，他内心里头是如此的宁静，天气好的时候他体力多么好，可以走得多远，是不是？他的整个的人身心是如此的康泰，这就是学佛的真正的重点了。你学佛学完了以后，弄得每天在那个地方睡也睡不好啊，住也住不好啊，这儿挑剔自己，那儿挑剔自己，觉得自己这里有业障，那里又有业障。我告诉你，业障都是自己哪一个本机到处去扫来的，然后每天都倒在自己的口袋里头，全身通通都是这样子来的，拿什么业障呢？我以前过去我不敢给各位讲这样子的话，现在我敢，因为什么？我确实请教过几位，我们净空大师呢，他是几次跟我叮咛这件事情。什么业障？那些业障都是自己找来的，要摆下来。但是如果真的你觉得自己有业障的时候，我给各位讲过的，你应该去做一次啊，有拜忏的时候，你去拜一拜忏，让要自己真去练，不要拿钱叫别人给你练，那忏不掉的啦。水忏的是要自己。透过拜忏的时候，你真正崇拜那个忏，诚心的拜，那你种种的这些东西就可以解除掉。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心，拜忏是帮助你真正能够从那里解脱出来。所以我们净空大师他在这里拜过忏吗？他告诉你说你应该去拜忏吗？他没有，他告诉你老实念佛，好好修行，怎么讲都是这几句。不过如果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你不是去拿钱去叫人家帮你拜忏，而是自己有拜忏的时候，你从头到尾把那部经诵过，拜忏就是诵那部这个慈悲水忏而来的。所以四行懈怠而勤修功德，四行乱意而常念定。这个我们有时候讲说四行乱意是什么？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行观 怎么会想这么多呢？出家人怎么可以是这样子呢？你学佛的人怎么是这样子呢？你看有人常常哦，有时候我就会看到有人这样批评的说，你看实际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来做，而且哪要去啊做国外各种救济的工作？哎呀，佛光山为什么要弄这么多东西出来？这个出家人出家众怎么这样？他不懂，你这里面所有的乱不是乱做事情的。我们佛原来的意思是要我们专注，我们不需要到处去招惹。可是他现在试行的是什么？是很多的啊，一会儿办学校，一会儿办医院，他内心里头乱不乱？你看他，你会觉得他好像很忙啊，他也要花很多的心血啊。那你说，你何必这么让自己心这么样？他心不乱，其实他告诉你，而心却常定。你看他好像很乱，他经营呢，做很多的事情，你看起来好像他是在一个事情，这个世间法的这么多事情里头，你觉得说他好像跟我们一般人没什么两样。但你要注意哦，人家他耳常念定，他的心念是如此的稳定，如此的安定。你要注意一下。所以有时候你看这像星云法师，你看这个法水长流五大洲这样进啊，慈济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我们有时候感觉到说，他所承担的，他所为我们做的事情，他比我们苦的很多。他说：“哎呀，师父太辛苦了啦，啊，你不要这么辛苦好了。”那是你在看他，其实他心念很定，他内心也很定。定在什么时候才需要呢？就是你需要去经营做很多很繁复的事情的时候，才需要你的定啊，是不是？定才真正有用啊。所以他意思也是告诉我们，就是说你在一个啊，很复杂的一个环境里头去工作，他内心你以为看起来他好像哎呀很复杂，其实他不复杂，他内心里头常定啊，事情于而通达世间出世间的慧，你看起来好像他是哈、啊、如鱼如炉的哈、啊，其实如鱼如炉的人，他也能够通达世出世间法的人真多。我觉得这个社会在这一段时间有一点变化。依我的观察了哈，差不多在20年前。的人，你会发现做事情的人通常都不太讲话。现在做事情的人呢，如果没有讲话，很容易就被说你下来，我看你都没有表现了。所以他发生一个问题，就是不管你能不能做事情，你都必须能够表现出来才行。哎，我表演这样噻，啊，被表演上。要表现一定要透过媒体呀、啊，啊，就是要不断的讲，是不是？那是不是不断的讲哈、啊、这样东西呢？那是不是表示做很多的事情呢？不见得。可是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了。那些点点啊，他不断在你做事情的那些人，我们常常反而觉得说他没有成就。其实要注意，那些人。他通达世间出世间法很多，他们只是不求稳达而已。可是这种人才是真正能够扎的根扎得进去的人，但我们经常都会忽略这群人。可是今天这个社会已经变得很会表现的人占尽了所有的媒体，大家都跟他学了，那种谦卑而扎实去做的这种人现在没有了。我也是有时候也会是有一点担心说，再过10年我们来推广所谓必须谦卑扎实做事情而不要求表现的人，会认为反而是异常了。那这个社会就可能真的是走入异常了。当然你应该让别人知道的，你可以让别人知道啊，大家这是一个资讯的时代，这是对的。但是我们知道有些人他是啊，默默的不断的在做事情，在行善的，事行禅位而善方便， 啊，随诸经义。你看起来好像他在说话啊，是全变的啊，他说起来好像很好听的啊，但是事实上他不是，他只是在用方便的方式啊，而且他一定是随诸经义。其实我讲经，我一直都是采取一个，就是让你能够懂，但是我所讲的东西一定来自于经文啊，不要离开，不能离开经文，但是一定要让你能懂。必要的时候用现在的学术帮助你去了解那个本质是什么，这样你修行才会真正的得力，你的障碍就相对会减少啊。事行啊，骄慢而与众生犹如桥梁啊。那么这个有时候啊，你有了骄慢，骄是骄狂啊，慢是傲慢。你说如果我来带一群这个不太听话的学生，那么我通通都让他们自治，我通通都鼓励他们能够自主，你想这一班会不会散掉呢？散，这个班级一定会出问题的。可是我这个老师碰到这个班级，我必须要什么？要提出一点约束。但是呢，我会给他们鼓励，他们有机会自己尝试两个东西来。可是这个时候，你看到这个老师有时候很强硬。强硬的时候，你看他好像有娇慢的感觉，可是你要在与诸众生犹如桥梁，这个时候他是引导这些众生过足一个桥梁。所以师父在教弟子的时候，也有时候对弟子是要很坚持的啊，不行，现在不准你这么做，而且我必须坚持。做一个主管也必须是如此，不行，这个时候我们必须有担当，我们必须怎么做，那你就能够维持你应该有的那个原则，把事情能够遂行到最后的结果，这是很需要的东西。所以你看，并不是学佛的人就不能够拿出他的坚持来做事情的。所以事行骄慢而一诸众生呢，犹如桥梁；事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看起来你好像在烦恼法中，在你有很在你的生活当中。哦，你觉得啊，为子女烦恼啊，啊，为事业烦恼哈，做生意的人为自己的这个工作烦恼，好像，但是你要注意，他事行诸烦恼而心常清净。我今天呢，下午跟几位学者一起开会，我们就提到有几个人都同时提到说，这个事情如果失败了怎么办？啊，我希望。在学校里头设这个专任的辅导老师，因为我们实在是很需要一个专任的辅导老师能够解决一些这些学生特殊的学生的一些问题。可是他们说，如果这样做，大家到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出来，那这些人将来怎么办？我说怎么可以这么想呢？我们只有一条路，它很好，是我们认我们了解的，国外也是这么做，那我们就得认真去做，而且我们不能想失败，我们必须成功，这一次一定要成功，不可以失败，而且我们要想办法能争取到，能够将来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你不能这么想。所以我后来给他们做了，给大家做了一个比喻了。我说好，人家讲说，做生意哈，一个做生意的人，如果说要做生意，如果说常常会想说啊，我那失败被抓赢哈，这个人不能做生意的，这个人不能做生意的。这做生意是你想好了，你有几成的把握，你这里面有多少的可能性，你想好了，决定做下去以后，那就是要全力以赴，不可以。在那想说我失败了准备怎么办，我还没有经营就先留一点本钱准备失败，那是你那个计划是失败的计划嘛？要注意这问题。做生意一定是决定了以后就要很啊，用一种积极性去看它。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都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了解到啊，这个事情在这个烦恼法当中啊，我们这个心里面常保持着啊一种一个清净，我们不会一直 为了投资下去以后，内心里头一直在那烦恼。我现在发现，我们当然要关心我们自己的子女，可是我们发觉很多的父母亲关心自己的子女，是整天呢都在做调查的工作。啊，我说你干脆改成调查局好了，你每天都在注意你小孩子到底到哪里去了。哎，这样子对小孩子也是一种蛮大的一个伤害，也容易造成亲子之间不必要的一些冲突。当然你可以了解，但是你不要整天都像盘问这样子哈，都是不好的。所以心里面的常清净，视入于魔而顺佛智慧，不随他教。能够视入于魔而随顺佛的智慧，不随他教。你来到了魔里头，这些魔呢，他们不在佛道里头。可是呢，你要注意，你在那里，你还是可以跟他们相处，但是你仍然还是顺着佛的智慧而不随他教。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觉，有的人他人生的这际遇哈，现在目前的际遇是这个样子，他跟这批人在一起，但是我们有时候就把他一辈子认为这个人啊，就好像我们把他刻板化认为这个人啊就是一个不好的人，不见得啊。有时候因为师父他呢，为了要化度有情啊，他跟这个走路的这些大哥呢喝一次酒都度化他们了。这个师父喝了这次酒，看起来好像是犯了戒的，看起来好像他是入于魔的，可是他随顺佛法，而并没有说他最后跟着他人家走，他是在教化他们的。所以不顺他教，视入声闻啊，这个地方我们再自己再给各位解释一下。魔这个字呢，就是说这个一个人在自信的里头产生了种种的虚妄的一些念头，然后想去占有，想要去博取啊，用种种伎俩，我们都称它叫做魔。而跟这样子的人在一起，让我们很容易跟着他走而走错路，这叫做魔。那么我们且不谈这个，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宗教之间，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佛教是唯一的正信的佛教。注意，我们学佛应该有这样的胸襟，要去注意基督教、天主教各个宗教，他们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一种异教或当作一个魔来看待它，我们要把它当作是在这个精神世界里头有不同层面的呈现而已，不要用这种观点来看啊、哦、不同的宗教。视入声闻而为众生说未闻法，视入辟支佛而成就大悲教化众生。声闻辟支呢，都是啊声闻圣或者是缘觉圣，这两圣的都是属于自了汉的。你当一个自了汉的时候呢，他却怎么样呢？他却能够为众生说未成闻法。未成闻法是指的是指什么？指不是声闻的东西。注意，声闻通常都是用修行，是修我们的所生所闻，而且学的呢大部分也是从佛那里学到的声音而闻来的，这些东西叫声闻。我听的，我所学的都是声闻，现在各位在听的都是声闻，可是我修的都是从我的声闻当中，从眼耳鼻舌身意这个地方去修的，这东西都是属于声闻法，都是属于小圣的声闻法。你事行于声闻，只是在修自己而没有在安他人，可是我们他呢对众生的时候却能显现出来未成闻法。那个未成闻法指的是指大圣啊。所以这个视入辟支佛，辟支佛那么他是圆觉了，他可以从十二因缘里头解脱掉了，他也是小圣的，可是他要成就大悲教化众生，他不是小悲哦，是大慈大悲去教化众生。视入贫穷而有保守功德无尽，虽然他是贫穷，但是他有保守。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人哈、哦，你真正体验过这个事情，你觉得你很穷，可是你却可以有保守功德无量。我举很多例子啊，你没有钱，你在做工， 也许你是木工，你是水泥工，可是你的布施很大，你知道吗？为人盖了很多房子，你拿的钱是很有限的。其实视入贫穷而有保守功德无量。你那些为我们做种种公共建设的这些人，扫马路的人，早上在扫马路的这些人，其实他要领略这件事情，视入贫穷而有保守功德无尽。要注意，学佛就是为什么学完了以后，学了佛也会使你感觉到说，我们多富贵。学佛最后感受到富贵的原因就在这里，你不见得一定要怎么样的去世间界。现在这个社会是拼命的去争取名利，请压得太厉害，但是佛不是。佛告诉你，一个更远的目标是你要成就佛的这个智慧。但是无论是贫富，就是视入贫穷而有保守功德是无量的。老师一个月没赚几个钱，可是教学生就是一个保守。你说没有，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我先生也没有赚几个钱。哎，可是你要注意，你在这个家庭里头，你看这个家庭就完全靠着你啊，就像师母一样。我常常都跟他讲，哎，我拢可怜啊，为什么？我的家里拢叫可怜，我每一个巴肚拢挂点咩啊，在你这个保守上哎哈、啊。所以我想一定是啊，要注意这个问题，就是贫穷视入行产啊，而具诸相好，以致庄严。虽然我们表现了自己是啊有残障或智障，